感谢我们进行第二个礼拜，进行实体敬拜。我们这边有四五位弟兄姊妹，分享题目是与福音救恩相称的生活。接下来是我们讲腓立比书，我们说那个保罗和腓立比教会有非常深厚的友谊，因为腓立比教会从一开始就供应他，和他同恩，和他同工，一同蒙神的恩典，所以他希望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在爱心和见识上呢，爱心呢多而又多，让他们能够分辨是非，分辨什么是最好的，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见主面的日子，让他们在世上的时候。让他们靠着基督，结满圣灵的果子，归荣耀给神。这是他对腓立比人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期盼。那么，同时他紧接着介绍他在罗马监狱的生活状况。他在罗马监狱当中，神的福音依然受到广传，因为他向狱营中的看守他的、轮流看守他的这些士兵，不断的宣扬福音。那么，这些士兵也看到看望他的人。受到保罗的鼓励，所以这样，虽然保罗身在监狱，但是福音依然能够广传，所以他为福音兴旺而喜乐。那么呢，他的宗旨也是一生为基督而活。他虽然认识到他离世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但他宁愿顺服，依然留在世上，要建立腓立比人教会弟兄姊妹的信心，让他们。更加的多结果子，更加的喜乐，更加的长进，这当然也是对我们的勉励。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分享保罗对腓立比人教会的劝勉。因为我们说，任何一个教会，只要有人在的地方，人不管你是信主之前、信主之后，依然罪性在我们身上，我们依然有很多的软弱，教会依然有很多的缺点和毛病。所以呢，今天他借着这段经文劝勉腓立比人教会。我们一同来读《腓立比书》一章27节到2章4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不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是证明他们成功。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2章1节，所以在基督里会有什么劝勉？爱情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忠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的恩典，赐下您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灵粮。主啊，时间过得非常之快，我们在网上已经敬拜1年多，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能够回到实体来敬拜你，是吧？这是一个秋天的日子，就让我们一生就像农夫在秋天硕果累累一样，也让我们的一生能够结满圣灵的果子，就像保罗一样，当守的道他守到了，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是吧？让我们真正跟随圣灵的带领，在主话语的浇灌下，能够有一个丰富的人生、丰满的人生、喜乐的人生、平安的人生、结满圣灵果子的人生。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将来都要见主面，啊，求主保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让我们真是能够做盐做光，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在广众之中能够传扬基督的爱，是吧？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一堂的聚拜能够到达主的面前，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说保罗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控告他，他要去罗马去向凯撒上诉。其实凯撒一怒，逼迫基督徒又把他下在监里。所以这封书信是保罗在罗马监狱当中向腓立比人教会所写的。我们前面分享过保罗的祷告，保罗在监狱当中的情况。今天我们是分享保罗如何劝勉腓立比教会处理被逼迫和处理纷争、意见不合这样一个讲题。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分享六个靠圣灵站立的人，同有一个心智，齐心努力传福音，不贪图自己的利益。同心谦卑，关顾别人。我们首先来看靠圣灵占领的人，这边呢，一章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这个呢，下边很长一段都是围绕这个怎么样行事为人。因为行事为人这个字本身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就是说要担当你作为一个公民所应该担当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是地上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同时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也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住在地上。我们在地上是暂居的，我们永久的家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怎么样过一个天国子民的身份？就是要努力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基督、接纳基督。这个就是行事为人，作为一个天国的公民，我们所当做的。因为我们已经蒙了恩，要把这个恩呢传给更多的人。所以，怎么样行事为人，就是下边几个要讲的。第一个要说靠圣灵站立得稳。我们知道。下边有一个图画，这个是一个马步。要练武功的人开始都要练马步，就是你站立得稳，才能开始往下练。所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你首先有一个稳固的根基。比如说，你建房子一样，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根基，房子才能建好。而且根基打得越深，你楼可以盖得越高。所以我们做天父子民，首先要在基督里边有一个深深的根基。这个根呢，基督已经给我们打好了。从理论上，我们已经有这根了。但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出这个根来，就是要我们在实际上这个就是说，我们站立在圣灵里边，那么这个就是说，神的灵就是那个 Holy Spirit，意思就是我们坚定的信靠神，我们做事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万军之耶和华，靠圣灵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实践一个心智，我们要站立得稳，靠圣灵行事，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行事。紧接着，我们说这个教会里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的生活经历不一样，他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他们的家庭情况不一样，所以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做事方式。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同有一个心智，同有一个心智。那么这个心智的原文就是 psuche，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灵魂的那个字。”一个叫 pneuma，这个是灵；一个叫 psuche，一个是魂；一个叫 soma，这个是体，就是灵魂体对应的三个字。但是我们通常把灵魂和身体呢，我们人分为两部分。那也有的人呢，把身体呢，分为就是灵魂体三部分，有不同的讲解。那么这边呢，说我们要同有一个心智，就是同有一个魂。那么这个魂呢，就是通常我们所讲的人的思想意志。就是我们要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想法，我们要心中有一个同样的目的、同样的愿望。比如说，今年夏天我们教会的执事同工，我们开了应该是七八次的那个，就是说那个网上的这个 meeting，我们在一起祷告、一起讨论、一起寻求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旨意。我们知道，现今不管是我们中国人教会也好，美国人教会也好， 年轻人流失非常之严重。大学毕业以后，曾经从小就去教会的50%以上都不再去教会了。虽然他们后来在中年时候也有回归的，但可能一部分人呢，一生就不再回到教会了。那信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那今天美国北美调查，在前些年还是说，你认为是自己信什么？通常信基督教的要占到80%左右，剩下其他宗教50%没有任何信仰。那么在今天，同样的问题，只有50%多一点的人认为他们是相信基督教。所以从一个大的宏观数据也好，从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所了解的情况也好，年轻人离开教会越来越多，不信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当我们基督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我们教会在这方面，我们怎么样做一些更多的努力？所以我们就讨论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经过三番五次的讨论，我们最后先给我们一个就是共同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就是说成年人或者叫年轻人，除过现在又是英文敬拜以后，我们加另外一堂10点钟开始的，我们现在正在做准备工作，做英文敬拜。而且主要是要针对那些年轻人，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 young professional，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努力，将更多的年轻人吸引到神的殿中，吸引到基督里边，让他们有一个信仰，有一个传承，就是同有一个心智。那同样的，我们今年夏天，我们几十位弟兄姊妹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共同的铺拭我们的地板，目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神的殿装修的尽善尽美，尽我们的努力，这就是同有一个心智，做任何事情就同有一个心智，才能做成。我觉得呢，有最好的想法，如果没有一个同心智，我们任何事情都做不成。所以说，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中间有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些纷争，有些矛盾，所以保罗劝他们要同有一个心智。那同样在二章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保罗再次特别强调了这个，这边说，所以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应该说腓立比教会呢缺少这些东西，所以说保罗呢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在基督里边接纳基督的劝勉，要在神的爱里边接纳神的爱所带来的安慰，要和圣灵交通当中接纳圣灵的随时的帮助和引导。我们知道劝勉就是给予人鼓励。基督跟他的门徒讲说，当他飞天家的时候说，他要回天家了，但你们仍然要在世界。神怎么样差他来到世界，基督也要差遣他的门徒到世界当中。在世界当中，你们有苦难，但我已经胜了苦难，所以给他们劝勉，不要惧怕苦难，因为他已经胜了苦难。我们知道神就是爱，爱给予我们很多的宽慰。每一个人都需要爱，世上的很多人都在寻求爱，就是得不着。岂知道人间没有真爱，爱是从神来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感受到神给我们的爱。圣灵更加的谦卑，他随时住在我们心中。我们知道，如果有一个人在你家过夜，那么这个人是你是接纳的；如果另外一个人在你家住一个星期，那可能是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接待的薛教授，或者是那个传道人。如果一个人在你家住一个月，那这个你和他是非常非常的要好的。但是如果说这人长期每月的住在你家，那就是成为你们的家人。所以说，圣灵和我们的关系就是一种家人的关系。圣灵随时随地都住在我们心中，随时随地都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启迪我们、启示我们。但可悲的是，我们经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神也不强迫我们，他是引导我们。所以说，腓立比教会呢，缺少这些。 当然，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也缺少这些，所以希望我们能从基督那里边得到劝勉，从神那里边得到爱，在我们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如果我们有了这些，那我们就会得到从生而来的慈悲和怜悯。那慈悲就是有一个同理心，就是我们所受的患难，基督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圣灵也知道的。保罗受过那么多患难，神当然知道，但是一次一次的，能够带领他脱离这些苦难，度过这些苦难，让他在苦难当中，在监狱当中都能够唱诗歌，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怜悯，耶稣基督看到好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给他们讲天国的道理，而且给他们一并赶鬼。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从生那里边得到很多的好处，我们弟兄姊妹相互之间也应该劝勉，也应该安慰，也应该彼此交通，也应该慈悲怜悯。当我们弟兄姊妹有困难的时候，亲切的问候他一声，给他打个电话，给他做一个祷告，这都是神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有了这几样，我们的意念才可能相同，我们的爱情才可能相同，才可能有一样的心知。这边说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怎么样考虑问题，我们怎么样思想问题，我们怎么样看问题。爱情相同，除了爱情相同，都是为了传扬基督的爱，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基督的爱。这边说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心思，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字，说让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灵魂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向一个方向，考虑的事情都是为了基督，都是为了传扬基督的爱，都是建立弟兄姊妹在爱中建立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造就别人，而不是批评别人，而不是贬低别人。只是说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我们要通有一个心智，这也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因为这个纷争的问题，在历代教会当中，在现代教会当中一直存在。下边说，我们同有一个心智的目的干什么呢？是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个齐心努力，我们知道，但凡是真真确确为基督而活的，必然受到魔鬼的搅扰。魔鬼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难处，给我们身体上的难处，给我们周围环境的难处，设置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要和这些难处一起征战。所以这个齐心努力就是说，和我们的弟兄姊妹来一起征战，一起努力，这是齐心努力。既然我们是为传福音而齐心努力，魔鬼要搅扰，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智，要不要怕别人的搅扰，不要怕撒旦魔鬼的搅扰。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去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被下在监里边，而去腓立比是神亲自通过夜间的异象引导他去的，后来就下在监里边。但保罗不惧怕，保罗在监狱里边唱诗、赞美诗，所以监狱的狱卒一家人都信主。这就是不怕敌人而带来的结果，而带领福音的广传。所以我们今天北美相对好一点，在世界很多的地方，传福音都会受到逼迫。尤其是在穆斯林的家庭当中，信主以后可能被赶出家庭，赶出社区。很多地方今天随时随地都有逼迫，都有殉道，我之前分享过。所以我们认真为主而活，必然受到魔鬼的搅扰。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从信主到离开世界，没有任何的生活的不顺当，没有任何的干扰，各方面都顺风顺水，那这样的基督徒很少见。除非你不做工， 不做工，魔鬼不会来搅扰你。但是不做工的人呢，通常也经常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按自己的事情做事，按自己事情做事，那也会有时候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不方便。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既然要受苦，就是为行善来受苦，不是为作恶来受苦。这边说，保罗说，我们要为他受苦，为他受苦。那么这个为他受苦，这个词是主动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被动的，我们很无奈的，我们必须受那个魔鬼的搅扰，而是说从心中，我们就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在困难来以前，我们就有一个准备，就是说，困难来了，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是为基督的缘故。逼迫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显明，逼迫的人是成龙的，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虽然我们今天落在被逼迫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心甘乐意的接受这样一个处境，接受这样一个难处，意味着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终越的荣耀。虽然我们不知道那荣耀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言语难以描述天上永恒的荣耀，所以圣经里边在这方面没有多讲。但是我们知道，那荣耀、那永恒的荣耀是灿烂无比，是光辉无比，我们呢难以想象。而且这边我们看罗马书这边讲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比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受苦呢，不是说我们自己受苦，基督知道，基督和我们是一同担当我们的苦难啊。所以说我们在苦难当中，不要感觉就孤身一人，自己独自担当。就像以利亚说的说，主啊，就剩他一人了，他们还要逼迫，也许比还要杀他。主说，不是的，还有另外7000人一同和你征战。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人和我们一同征战，基督和我们一同来受，一同担当我们的苦难。所以我们要万众一心，齐心努力，要广传福音。下面，不要贪图自己的利益，比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无的荣耀。我们前面讲过，说有一等人传福音是出于爱心，另外一等人传福音是为了增加保罗的苦楚。那么呢，下面这边讲的说，不可贪图虚无荣耀，那可见这些人呢，是为了自己主事的荣耀，但是保罗呢？接纳这样的事实，因为他们是传的是真正的基督，但是他们得不到天国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边，我们要传福音，要出于爱心，不要贪图的荣耀，不可结党。结党，我们知道就是不同心，讲的不同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就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克莱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所以说，哥林多教会有纷争，腓立比教会也有不和，接下很多教会都有不和。但是我们怎么样有了不和以后，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的劝勉，借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有一颗合一的心，所以我们保罗说：“活着不再是我自己，是基督。”当我们每个人都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不合一了，因为世上只有一个基督。所以，我们怎么样放下自己的偏见？因为我们通常都认为说自己的看法是最好的，那其实不一定，有时你可能是最好的，但不一定。所以我们怎么样办一件事情，从别人的角度、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能感同身受，就容易达到一致。所以我们活在世上，不是为了世上荣耀，而是为了天国的荣耀。重新谦卑，只要重新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说谦卑是与神相比较，而不是与人相比较。 因为你和人相比较，你总能找见不如你的人，啊，身材不如你的人，知识不如你的人，长相不如你的人，口齿言语方面不如你的人，你总能找见。所以最后结论就是说，不如我的千千万啊，所以说你还是有骄傲的资本。但这边呢，谦卑呢是出于和神比较，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神是圣洁无瑕的，我们是泥土所造的罪人。所以你从这儿出发的时候，你就不可能不谦卑，你就不可能不尊敬神，你就不可能不高举神。所以这是我们谦卑的出发点。所以我们从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谦卑，我们就会高举神，我们同样的也会尊重人，而且尊重一个程度就是说，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个看别人比自己强呢，这个看就是说。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件事情，你头脑中的第一反应说：“哎，这个人挺好的，这件事情做得挺好的。”这个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是这个经文说要强调的。也就是说，我们久而久之有这样的训练、这样习惯的思维方式以后，我们就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别人的长处，而不是看到别人的弱点、别人的短处，甚至拿着放大镜去看别人，把那别人的短处无限放大。别人一无是处，那这样你自然就会膨胀，自然就会那个骄傲。所以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别人是超过我们的，啊，超过我们的。所以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我们就容易同工，容易形成一股劲儿。所以我们要凡事谦卑。我们这最后一个，关顾别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事，也要顾别人事。我们知道，现今的社会生活节奏很快，每个人都有一大堆事情，从早到晚，你一天24小时是不够用的，恨不得48小时，是吧？恨不得没有黑夜，只是白天，很多事情都做不完。但是，保罗这边说，即便你有很多的事情，你也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不要顾别人的事情。我们看下边一个漫画。这是一对难兄难弟，两头驴，啊，经常那个出门在一起，看着呢路边的两堆草不想吃，所以呢拼命的接近这个草地，二者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最后声嘶力竭，也是吃不到这堆草。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情况，我们靠自己啊，拼命的做。忘记了神，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就自己那点事儿，拼命的做，直到做的头破血流，啊，这时候我才静下心来想一想，神啊，你在那里才寻求神，就像这两头驴一样，到这时候都吃不到草的时候，那回过头来想一想，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吧，我们先吃左边的草，重新。向左走，完了我们再重新向右走，再吃另外一堆草。这就是说，同心和不同心的区别，关顾别人和不关顾别人的区别。所以我们在怎么样生活当中，靠着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有一颗感恩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关顾别人的事。当你关顾别人的事的时候，别人也会关顾你的事情，所以任何事情都不会落下。这个我记得之前，谁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说那个到那个地狱和天堂，说那个地狱里边的人呢都是面黄肌瘦，因为他们拿着这个勺子，那个勺根太长，那个手背弯回来又送不到自己嘴边。那同样的勺子在天国里边，所以说每个人拿。自己的勺子是为别人，别人又为自己，所以每个人都能那个吃喝饱足，可以红光满面，而地狱里边的面黄肌瘦。所以这样一个故事呢，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关顾别人的时候呢，自己的事情不会落下，你就互相关顾。下面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先说那个王明道的故事。王明道上个世纪。那很有名的传道人， 那么这故事呢，我是通过接管他的人亲自讲的。说王明道因着对信仰的持守，被下监，在监狱里边劳改。我们知道监狱里边待遇是很差的，年龄又那么大，所以呢，他有时候呢信心也软弱。在一次劳动的时候呢，他就感叹说：“主啊，你在哪里？”那监狱的看守就知道了，就认为说王明道背弃信仰了，因为当时如果你是因为信基督被关进监狱的，只要你放弃信仰，你就被释放了。所以呢，在监狱里面认为他放弃信仰了，就让他的出监。他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要放他，他们也不说。等到后来出去以后，他知道说，就因为这句话，他们说他放弃信仰了。他说不对，虽然他那样讲，那样谈判，但他并没有放弃信仰，所以他要二次进监狱里面。这是他跟别人亲自讲的故事，我也从这个人听来的。当然，书上也有记载。另外一个故事是发生在80年代的事情，一个弟兄。非常爱主，他自称为是天上的人，也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他到处流浪，因为这层逼迫，他就跑到那层，但是最后还是被抓住了，送进监狱里边。送进监狱里边，那是已经到了腊月23年底，所以他就进入监狱里边，他开始呢。就是说，绝食，不吃不喝。那么他的那顿饭呢？因为是年底，伙食也比较好，就分给那个和他关在同一个监狱里边、同一个房间里边的十几个人。啊，当然十几个人分出来也没多少，但是他们还是说至少说多一份吧。一个馒头的话还可以分开吃一点，多吃一口。所以这些人很高兴。但是尽管这样，那这些犯人还是虐待他，让他睡在那个小便池旁边。经常他们把那个都撒在他身上，把他身上唯一的一个缸子扔在厕所里边，他们经常欺负他。隔三差五呢，监狱里边也要替他出去要审，因为他不吃不喝，身体呢非常瘦弱，他体重只有60斤，一个成人体重只有60斤，我们难以想象吗？我们非常难以想象。所以他们为了撬开他的口。有一次呢，就把他的母亲和太太叫在监狱里边。这时候他已经进食，74天了。当他进食到39天、40天的时候，他想说：“基督在旷野不吃不喝40天，他能继续不吃不喝吗？”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做更大的事情。”因着这句话的鼓励，他继续呢进食，直到74天。所以70多天的时候呢，他母亲和太太就来探访。他就跟他母亲说：“儿饿啊，儿渴啊。”当然，母亲非常伤心，也知道他绝食。母亲说：“我3番5次的要把食品送进来。”但是送不进来，儿子说：“不是呀，我的饿，我的渴，是希望你们能在外边传更多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信耶稣。就像耶稣和撒玛利人讲道的时候，门徒去买吃的，后来说让拉比吃，说耶稣说。”我有吃的，他的食物就是做成天父让他做的工，就是传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的食物也是一心努力广传福音。所以当他滴水未进、米粒未进74天的时候，他要回到这房间里面，跟着十几个人传福音说：“我今天要郑重地和你们宣布。”你们似乎曾经见过一个人70多天不吃不喝能活下来， 如果你们看到我站在你们中间，还不相信又真又活的神，神将来地狱的火审判，你们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你们今天信主，就会逃脱地狱的审判。当然，之前他也给他们讲过，所以这十几个犯人同时跪倒，跪在地下，愿意接纳主耶稣。所以从此以后，那么在这个号子里边的犯人，经常呢跟着他一起唱赞美诗，当然是低声的唱。这时候，又有一个犯人被关进监狱，年轻人，20多岁年轻人，无恶不作，坏事做尽了，是一个杀人犯，判刑了，要准备枪决，但是他是凶神灭火，因为他的父母是高官，也不来看他，拒绝他，所以他完全的绝望，要自杀。但是如果犯人在被枪决之前自杀了，这是监狱狱警自己，所以监狱狱
不
警
懂，
呢就找见我们这个弟兄，
你就是
说
那
有
个
这样一
谁？
个人要自杀，你的任务呢，就是说要劝勉他不自杀，只等到他被枪决的那一天。所以这个人就来到他们房间，
把
所
出
以他
庭
就
的人忘了。
特别爱这个弟兄，也关顾这些弟兄，把自己的馒头省下来多半个，在另外一栋没有馒头吃了。
你也
那么
过
这个
来。
年轻人在万念俱灰、在绝望当中，
你不是最爱开车的吗？
还能够体会到有人爱他。那我弟兄说：“我爱你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希望你能信基督。”那个年轻人就信了。其他的弟兄监狱里面对他也挺好。那么这个年轻人就信主了，所以他就唱诗歌。那么他的唱诗歌呢，声音比较大，狱警也就不管他了，因为他是将死之人，不再管他。所以呢，其他的人也跟他一起唱。后来他们在监狱那个墙壁上偷偷的刻上十字架，刻上圣经的经文，以至于后来进这个监狱、进这个房间的人，也因为这些经文而被给认出。那么这个年轻人在临终之前，被执行之前。他写了一份书信，血书，就希望这个弟兄说：“你一旦出去以后，如果有机会，希望拿这个血书，血书上写的就是劝勉他的父母，也要信主。”那么这个弟兄按照当时的政策是要被判死刑的，是呢，实施审讯的时候他不开口，因为他无法呢判他。但是因着神的怜悯，最后不了了之，只给了他判4年牢教。4年牢教，这中间有一次要把他出去，就是说拔出去要开那个批斗大会，但是下暴雨，所以就没有开启。所以4年之后，这弟兄出去了，找借这一个年轻人的父母，血书给他们看，希望他们信主。但是他们碍于他们的地位，他们不愿意信，他们拿出一部分钱来，要给这弟兄。弟兄说：“我要的不是你们的金钱，我要的是你们的灵魂。”他当即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们跪下。”没有人听过这样的言语，这么武断的言语。这当然是出于圣灵的能力。那么他的话语，让这对父母感受到我排山倒海一般无法拒绝，当下就跪在地上，是信徒。所以说，但凡真真实实为基督做工的人，必然受到逼迫，必然受到魔鬼的困扰，当然这些苦难有轻有重，有的是长期的，有的是短暂的。说保罗是一生受苦，身上一直有一根刺， 就是为了让他谦卑，让他能够感受到基督的恩典够他用。所以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知道百美是养尊处优的地方，我们很难遇到这种逼迫，但是其实到世界上很多地方因着基督的缘故受到逼迫。如果我们在心中能够为他们献上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也就是我们和他一起同工吧。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心智，所以求神的话语，求神的恩典真是启迪我们的心，我们不要再浪费死亡，不要再虚度光景。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基督很快就回来，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所以趁着白日多做。所以我们作为主内的弟兄姊妹，神让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要在主里边成为一体，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互相搭配，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努力广传福音。我们顾神的事情，神会顾我们的事情。如果我们耽误自己的事情，神是不喜悦的，神会让你自己走你自己的路，他引导你，你可以拒绝，他不强迫你，是神给我们自由，因为自由是神的形象之一，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所以呢，让我们不要像亚当那样滥用自由，还要妥善使用神给我们自由，要为基督而活。受苦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基督为我们准备了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让他的荣耀成为我们的勉励。我们做了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赐下这种话语，对于我们真是同有一个心智，爱心相同，意念相同。让我们感谢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提醒我们，引导我们，启迪我们，也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每日生活当中真是思念天上的事情，我们得到主基督的劝勉，我们得到神的爱，我们得到圣灵的教导。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彼此宽顾，彼此怜悯，互相帮助，能够同工铁路。主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您的福音，让我们在每一个场合每一个时段都能够想着我们能够让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我们身边的人能够信主。主啊，因为你的恩典是愿意让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啊，你依然在等待更多的人能够信靠你。主啊，求主让我们真是感受到世界的紧迫，感受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越来越快。主啊，愿主使用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颗心智为主摆上。主啊，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更是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以基督为榜样，让我们以保罗为榜样，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有众多的云彩，众多的见证如同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但是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今天身边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是吧？因着这些见证能够激励我们，像他们一样能够为主做工。愿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我们谢谢，
谢谢大家。